最前沿的数码资讯，最真实的产品体验，给你第一手的震撼爆料，聊你不知道的内幕消息，从科技到生活，从现在到未来，欢迎收听大型胡逼侃谈节目
村口电台，你值得拥有。
星星的月空，没有话题能补充，太多承诺从指缝中流走，不敢奢求什么。
回忆将我们扣留，无意瞬间亲吻的时空，一切就好像芦苇般朦胧，心痛渐渐的失控。
是否两个人足够捕捉爱的尽头，闭上了眼睛记得你的笑容，幸福的从容将灵魂都掏空，享受一分钟的感动。
是否爱上一个人不问明天过后，下面何时休不必你有看头，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最后，这一刻怎么回头。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村口 FM， 我是老王。哎擦，感觉真不赖啊。
今天是一个奇特的开场啊，今天我们老王先给我们开场。啾啾哪去了呢？啾啾并不是我们不叫他录啊，只是因为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是在一个不同的城市啊，我们这次来到了成都来给大家录这期节目，所以舅舅不在啊。大家好，我是村长啊。我们为什么来成都呢？主要是啊，来参加这个三星的这个发布会啊。
嗯，
大家这个听节目的可能会发现，三星的发布会在我们节目这期播出的时候还没有发布会，就国行这个发布会啊。
嗯，
理论上来说是应该是下礼拜二，礼拜二是二月二十二号啊。每期节目是21号发，现在我们录的时间是二月十八号的下午6点多啊。我们其实刚参加过完这个三星的国内的这场发布会，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啊，现在这个发布会并不是说都是现场直播的啊。
对，都是就是线上的基本上都是提前录的了，现在。
对，都是提前录好的，而且可能大家看那个很多的发布会啊，都提前录好的也不足为奇，但是这种带观众提前录好的就不太多啊。
对，这其实我们今天来并不是参加发布会，
嗯、
就有点像这个群众演员
对
来录制的啊。
对，就冒充一个群演的身份啊。
嗯，
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来这看看这个 SR2 系列的真机，另一部分原因我们是来充当一个群演啊。
嗯，但不得不说啊，今天这个是还不能说呢，是吧？
嗯，不能说这个发布会的细节啊。
对，发布会的细节就是
还挺有意思的，说
挺有意思。就看完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三星告诉了我们什么样的发布会才是国际化的。
嗯，
跟国内手机厂商的发布会确实是不太一样。
嗯，但不得不说，这次三星的发布会还多少还接了点地气啊。
哎，有一点。
哎，多少针对一个国人的这个喜好啊，做出了一些改变，但是具体细节我们不能说啊。
嗯，
但是我觉得在三星现在尤其是冬奥会期间啊，这个韩国人啊，韩国企业啊，面临这个众多非议的时候啊，三星也努力的在迎合国人的喜好做出了一些改变，我觉得这个态度是好的啊。
对，
嗯。然后很多人说我们上礼拜怎么没放节目呀，上礼拜其实看微博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啊，上礼拜北京下大雪啊，这个雪巨大啊，再加上这个老王不在北京，我一想，啾啾那个开车技术啊，二把刀，就别冒这个险了，万一在路上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们就不好交代啊。所以我们上礼拜给大家又割了一期，我觉得这个人呀，真的不能瞎逼立 flag， 你知道吗？就是今年的头一期节目，我跟那个小雨啊、啾啾还有那个小钱一块录的时候
啊、
嗯，我就许了个愿，我说今年一定不割，
不断更、
啊，一定不割节目。结果他妈 这搁俩月、啊、你就搁两回了，一次是台子坏了，一次是下大雪啊。我们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尽量不搁啊，尽量不搁，只能把这个话说到这儿了，我现在也不敢瞎许愿啊。上期节目老王去出去玩去了，老王今年的变化特别大啊，老王动不动就想那个出去浪一下，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想开了啊。
对对对，想开了
啊？为什么呢？
这个钱没有挣完的那一天，是吧，你永远挣不完，就像你活永远干不完一样。
过了一个年，老王突然想享受生活了、啊、
对，就是想多出去溜达溜达，就没去过的地儿都去去吃吃、
反正老王上礼拜去湖南玩了两天，大家微博也看见了，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啊。老王这礼拜又开始约我说，村长有空吗？有空咱们那个六七月份的时候咱去趟新疆吧。
六月份去新疆 啊，
非要去新疆。我说新疆挺好的呀，因为我理想中，我没去过新疆啊，
我也没去过新疆，
但是我理想中新疆应该就是哎，吃串大盘鸡，
对
啊，来点好吃的，往那儿一待，我这多滋啊。然后给了我一个不同的建议啊，然后说咱租辆车啊，咱们围着新疆天天开车开好几天。我听着有点打犯怵 啊，这干嘛那么拼啊？
不是，就是你开车是房车，你可以在车上吃住，干啥都行，
那咱俩人能干啥呀？
肯定是从乌鲁木齐带一个，
你想把我掰弯是吗？
然后你在这车上就是基本上就是你想哪儿停就哪儿停，想哪儿住就哪儿住，你觉得这儿景不错，哎，在这儿就停了，然后再往前走。而且新疆就是一天能感受四季
啊，
然后那个吃也好
啊，那咱这衣服不好带呀。
带呀、啊，就是多带点嘛，然后是吧？说大马路上全都是迪丽热巴，
哎呦，是吗？
啊、
是吗？这这么厉害？我喜欢古力娜扎
啊，也有
啊，也有是吧？都是这种异域风情的、啊，
对对，娜三也有啊，都有，什么样的都有，什么这儿都有、大的小的
反正不知道真假、我们请一个来自新疆的朋友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久不见，我们欢迎陈某人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某人啊、所有的儿子娃娃们啊，我这刚听老王还有村长，瞎逼咧咧，这什么娜扎什么的，不好意思，我喜欢这个现在很年轻的一个啊小仙女哈尼克兹。
不知道，
不知道，
别尬了。
没听过。
一会儿搜索，一会儿搜索，真意思好看。
哈尼克兹是
哪个品牌的？麻豆的吗？
好像他是，我看好像是那个陈赫那个旗下的艺人
哦，是吗？
对对对，
这你都能关注到啊！
哦、哇，他这当时因为参加一个选秀节目，我忘了是什么了，但是他跳了一个那个舞，咱不评价
啊，
不对啊，我这个搜了一下，第一个是哈尼克兹，
一会儿，
第二个是哈尼克兹烧毛视频，
真的，人家是奔着那个白虎的方向发展吗？
当时那个综艺节目就是他跳的还不是新疆舞
啊
啊，
也别说他舞跳怎么样，就是他给他做的是
那个离话筒近一点啊，
他做的是那个敦煌的那种飞天的那种舞，就是那种氛围感场景
啊，
然后就整体的从那个舞美啊，包括他自己的化妆就非常的仙，你知道吧？就那一下给火了，
一个陕西人不是一个新疆人跳了一个陕西的舞啊，敦煌嘛，对吧？
这没毛病
啊，反正就是新疆是不是就是按老王那个意思都是那样，就长得特别少数民族维吾尔族那种。
你看我像吗？
不像，
你是汉族、啊、
你是肯定不像。
那你是人家少数民族长得不像少数民族，有点过分了。就是
我们就好，我觉得大部分人还是没有去过新疆，像陈工一直在这个新疆待着，或者是在新疆长，就是
那也还真没有，
也没有。
我高中不就出来了呀。
但是也十多年了嘛，
那肯定有了。
对，十多年在新疆，你觉得新疆有什么不一样的？跟咱们大陆也不叫大陆，
你就我们叫什么？就你听后面你就别瞎鸡巴说了，你说错话，你回头被抓了。你新疆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在新疆，
先说恐不恐怖？
就说地理位置上大家的这个区别在于什么？我们新疆就叫新疆，但我叫就是说，出了新疆的地儿叫什么呢？叫口里，或者叫就是也不能叫关外了，反正我们叫口里。
北京也叫口里吧？
对，也叫口里。
除了新疆的地儿
就叫口里，但我现在一直没搞懂那个口到底是在哪儿，叫口里。
老王可喜欢口里了，
他喜欢是那个
口里，然后口啥都行。
然后呢，新疆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是被反正也被神化了很多，对吧？也被曲解了很多。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对于我来说啊，我一个八几年出就是 出生的这样的一个
嗯
新疆的孩子来说，
嗯，
更多的是尤其是上了大学之后出来，在所谓的口里这些地方被同学们不是新疆的人，
嗯，
更多的是误解
、
嗯、
是误解，
嗯，
就刚包括刚才老王所说的安全呀，
啊，
就是现在来说，
嗯，
新疆绝对是最安全的地方
嗯
之一，
嗯，
就没有说是什么你街上你还能看打架吗？打架都没有，
嗯，
啊，
打架都没有，
非常安全
啊，
嗯，就是可能要稍微的麻烦一点，你要进商场啊什么地儿，
嗯，
你要安检一下，嗯，安检一下，
对，好像是听说就是你去那个商场，啊，或者是去加油站，
嗯，
然后去加油站只有司机能进加油站，然后
哎我还真没说，现在没了。
然后比如说啊，我要就是去新疆，属于我这种就欠逼贱的这种，你看我在你这儿说话我也不太敢放肆是吧，我怕你他妈一刀囊死你这种我就害怕这个，不会是吧，我就老老实实的就没人欺负我，
你一刀囊不死，
你
这
哪
你
都是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哪有上你这种够欠的，你就是嘴上说说，你到时候你也不欠了，你看人家那眼
神，
啊，也怂了，啊，
对，你看人本地人，
啊，
我靠人家那一眼神，哎，你干啥呢？
嗯
啊，
你咋办？你当时你都，哎，我就是欠一欠。
其实老王更关心的是那个新疆那边的美女啊，就是像这种像汉人和这种维吾尔族的小美女通婚的多不多呢？
嗯，我见到的有，但不多，嗯，
不多是吧？
不多。
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啊，其实还真娶了一个新疆的
对
小美女，
他们生出来孩子叫我们叫二转子。
啊，就是大概混血儿的意思，
混血儿的意思，二转子，
啊，他真娶了一个北京的，后来感觉就是，可能就是新疆那个小姑娘确实挺美的，
嗯，
但是就把全家都拉来了，我那哥们有点吃不消，后来就离了啊，就是这样，
可以分给我吗？什么妹妹姐姐都拉来，
所以老王对这个新疆的这种维吾尔族小美女还是有很大期待的啊，
没有，我主要是新疆实在是太美了，
嗯，
我之前看了很多那个新疆的片子呀，
嗯，
什么。天山呀，是吧？
嗯，对，
啊，觉得非常美。我现在就特别想去看看这个大好河山。
哎呀，哈，
啊，
说的真是艺术，
就是中国的这个好多地方，基本上你像那个西藏，我去过两次了。
嗯，
然后准备下个月去甘肃。
哎呀，哈，
然后那个反正基本上大西、大北、大东、大南都基本上去过了。然后唯一一个就让我特别想去的就是新疆了。
嗯，行吧，行吧，你要是非房车去呢，我就考虑考虑。你要说咱找一。地儿呢一待，哎，这吃吃喝喝，我觉得
新疆不能在一
边待，我愿意陪你走一遭啊！
不，就是新疆太大了
啊，
最方便的是高速公路
啊，
就是高速公路。
你这两年我就是不太清楚了啊，可能高铁啊什么东西修好了，
京新高速嘛，
也要对京新高速，很多人其实去玩的最好不好，你可以问大潘，大潘没少去，在我看到他朋友圈至少两次，
是吗？
对，他有一年去刚好是做那个机器的测试，去火焰山。
啊，
测温度，
啊，
哎呦我天哪！啊，我看
那肯定不是拿着888去的。
第二次去是跟他们那同事们，不是还去喀纳斯，差点被抓了吗？想去边境线
啊，
嗯，对，
啊，
是那样的。
行吧，回头问问大潘啊。
嗯，
这说大潘呢，大潘在不在呢？其实不在啊。我们在这个成都录啊，就不找一些平时能在北京轻松找到的朋友来录了啊，我们找一些这个不常能来的朋友来啊。我们今天除了这个陈某人呢，我们还找了谁了呢？一个好久不见的啊，这个在我们第一年做节目的时候做了一期节目叫兔兔兔啊，可能大家印象还挺深刻的。然后那期节目播出以后啊，大家了解了这个关于兔兔和这个大熊之间的一些过往啊，
熊兔大战，
啊，也了解了一些这方面的事实。然后搞定跟播出了以后呢，就很多听友都问我说什么时候让兔兔再来一次啊，兔兔聊得多好啊，这感觉这个特别投入啊。然后呢，其实我之前也约过几次兔兔，但是呢兔兔不在北京，兔兔平时在河南，然后偶尔来北京呢老赶不上我们录节目。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成都啊逮着了兔兔啊，我们欢迎兔兔再次光临村口 FM 啊。
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兔兔。
又听到这个略带河南口音的声音啊。
那个，村长真的是之前约过好多次，
嗯，
但是最近也知道这河南又是大水的，
嗯，
又是疫情的，
嗯，
所以这个也平时也出差也确实少了。
嗯。
这今儿在成都，这终于被村长给逮着了。
嗯，兔兔也是少见啊。然后之前其实河南发大水的时候，我们还给河南捐了一笔钱啊。
对 对, 对，
捐给
了
这个兔兔的老领导啊。啊，兔兔别介意啊。
感谢感谢感谢，都是河南人，都是河南人。
多少付出了我们一片心。然后，兔兔最近跟大熊还有什么 互动吗？
没了没了，熊哥现在根本就不搭理我、
啊、这事儿算过去了哈、
啊、对，过去了过去了、啊、是吧，你不能耽误人家挣钱是吧。
反正我们惊讶的发现啊，这个大熊同志就竟然关注了我们的微博。我们村口的微博被大熊关注了，我们也说是受宠若惊呢还是若惊呢？
肯定是惊比较多、啊、
关注你们
宠比较少。
嗯，是吧，看得起我们。熊哥关注安兔兔这个微博了。
我插一句啊，应该是会讲的大熊啊。
万能
万能的大熊 啊,
啊，宗宁啊，
嗯，就别说人、啊，
别说人，
你这样可不是吗？
不能扯人家真名是吧？
过分了，
这点掐了别播
啊！你是新疆来的，我们也不能这么让着你 啊, 啊！
我倒是不太怕，反正是，
反正兔兔最近关注手机圈比较多哈。
啊，还好吧，反正你干这行嘛，总得有点关注是吧？
啊，最近这个有什么计划吗？就是新版本或者说。各手机适配方面的吗？
啊，我们前一段刚上了一个手机的充电的测试
啊、
哦，就是
快充，
通过软件来识别的，跟那个硬件那个 PowerZ 不太一样
啊。
我们是通过软件来读取你当前进入电流、进入电池的电流和电压
啊。
来计算出来你实际充入电池的电量
啊，
因为你通过你测充电器的充电功率的话，实际上有一部分电量是被损耗掉了
啊，
然后还有另一部分电量是直接供给了什么屏幕了、SOC 了这些元器件
啊，
只有等于说是三分之一左右可能会进了电池
啊。
啊，我们这个功能的主要目的是就是测出来实际充入电池的电量是多少
啊。
那还挺好，因为现在有好多手机都是那个叫什么 UI 充满，是吧，你那个显示充到百分之百了，其实电池还在充电、
啊、对
对
对对 对,
对，就是好像觉得是充到百分之百时间挺快的，但其实还有一些虚电没充满，
对
啊，就这种感觉啊。
但是现在我插一句啊，就是你们做这个是自己做的软件是吧？
啊，对，
我觉得现在你们特别应该去做一个什么软件呢，就是测那个手机帧率的那个，因为性能狗知道吧，开始收费了，太鸡巴贵了。
啊，你想那个这个嫖一下安兔兔的免费
是
吧，
就
是
我觉得你们可以做一个这种。
不瞒大家说
啊，
我们尝试过
啊，
但是怎么说呢，人家自己家去测自己家的东西是有专用接口的
啊、
这些接口你第三方想
调用
几乎是不可能的
啊。
我们做过尝试。如果原神的话我们还是有把握再尝试一下能实现的，但是基本上那个大厂系下边这些游戏很难去实现去调取它的帧率。
是吗？
啊，因为
这个跟手机没关系，这应该只是手机就可以了吧。
它是有两部分的，如果你直接读手机的话，实际上读出来是当前屏幕的刷新率和帧率，然后你只能通过软件的接口来调取它那个游戏的帧率、
因为那个性能狗现在就是太贵了嘛，得一年得好几万块钱。然后
对，刚好说到这个 Proof Dog 的事情，我想问一下，现在你们怎么解决的这问题？要测帧率？
我们用 Devoke Texting。
是，咱们不说这么专业的。
是，叫什么、这个是华为的一个工具
啊，
是华为的一个测试工具，但是。缺点就是不太稳定、因为它是之前是只能用华为的手机、而且只能是鸿蒙的手机做测试
啊、针对麒麟处理器有特定的优化啊，
只鸿蒙系统，鸿蒙系统、然后现在呢开放成所有的安卓手机都可以测了，但是就是不太稳定，我们测荣耀的时候就根本就连不上，然后测
不想让你知道，
然后测鸿蒙的测那个什么鸿蒙的时候只能连上两分钟它就会自动断开，但是它那个整个测试软件特别全，比那个 Proof Dog 还牛逼，然后它是针对开发者出的一个软件，
那就是说我现在看到的其实很多一些 KOL 老师包括一些媒体测出来的帧率、我看着像 Proof Dog，
不是，它界面不太一样，
那都是因为他们有钱，
不是因为那个 KOL 用 Proof Dog 是可以申请那种非盈利账号，免费账号，
你们还是穷。那我现在拿电脑跑分，我都是那个 Steam 里买一个专门收费的跑 FPS 的工序，你知道吗？
手机
能给弄得特别好看啊！手机方面我不太知道
啊，
但是电脑方面我都是收费的。
哎，我现在都
花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啊！
我一会儿给
这一块，
一会儿我给您看一下。 特别简单。
行行行行行
行，好，
咱们听友不关注这些啊，
参加个村口还解决了一个，
就是
解决了个问题，
跑这扫盲了，可还行啊。
所以要多沟通，多交流。
咱们说正经的啊，正经之前，我们先那个念一下那个上礼拜给我们打赏的朋友啊。虽然那个人数不多啊，但是还是依旧感谢啊。我们那俩礼拜没播出，有几名朋友坚持给我们打赏啊，
都是老熟人。我一看，首先感谢芝士蛋汉堡的血泪，
每期一百元，
每期一百元
断的啊。
这个我特别想认识一下啊，非常非常感谢，
是吧？也是深圳那边的朋友，好像是
啊，那确实有钱，
是吧？
住着深圳湾一号，
这你都看出来了。
然后剩下是豆豆627，感谢，还有一个 Shaffer 杨啊，都是非常熟的朋友，每期都能念得到。
对 ，Shaffer 杨每期还都给我们留言啊，就留了洋洋洒洒一大片，每次都是我都不好意思了啊。但是今天时间比较紧，今天就不读了啊。今天我们有几款手机要说啊，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来参加这个三星 S22 的系列的这个国行的发布会啊。首先就从三星开始啊，其实三星这个 S22 国行每次都是相对于那个国际版是晚一些时间来发布的啊。早在2月9号的时候，三星就召开了他们这个国际版的这个发布会啊。22系列包括三款手机，分别是22、S22 Plus 和 S22 Ultra 三款产品啊。
对，
在外观上可能说这个小款和小杯和中杯啊，延续了这个 S21 的设计，然后有这个10到120赫兹的自适应刷新率啊，屏幕尺寸分别是6.1寸和6.6寸，然后是这种直屏的设计，然后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夸的了。然后S22 Ultra 是这个
比较有看点，
更像是这个 Note 系列的、
Note 系列的一个换壳。
哎，对，
嗯，
然后有这个 2K 的分辨率啊，6.8英寸，然后还支持这个 S Pen 啊，能够那个手写输入，然后后置有这个1200万像素的超广角，有一个1亿的广角主摄啊，还有一个1000万的3倍光学变焦，以一个1000万的10倍光学变焦组成的这么一个后摄的4G这么一个模组啊，
嗯，
然后其他的大概有一个45瓦的快充啊，不是祖传25瓦的那种了啊，内置电池是5000毫安时，配上它那硕大体积，我觉得也不能算是很大啊。然后售价方面呢，现在国行先行者的售价出来了，具体的国行最后的售价其实我们这个发布会也没说啊，
嗯，
然后现在先行者的售价是 S22 是6299元起， S22 Plus 是7899起，
嗯，
然后 Ultra 是1019910199啊，这么个售价。我觉得这个每年那个先行者的价格肯定还是
高一些，
就高于这个实际售价，或者说他会送一些东西啊。
嗯，
从我了解的情况下，应该送个耳机肯定是没问题，但是究竟送这个Buds 2还是送Buds Pro， 目前我还不敢确定。我觉得Buds Pro 的可能性更大啊。
对，
因为Buds 2卖的好，Buds Pro 卖的不好，因为Buds 2跟Buds Pro 其实俩人性能差不多，但是呢Buds Pro 卖的贵，所以就卖的不好，你知道吗？然后我觉得他反正先行者送一批Buds Pro 呢，正好清清库存。我觉得我是三星，我就这么想，你知道吗？啊，然后这次这个 S22 点评一下吧，老王觉得怎么样？这机器？
好多人就是说这个 S22 系列在开倒车，
嗯，
是吧？说他妈的跟 S21 相比，这个升级不明显，
嗯，
是吧？还他妈的就是没有什么升级，
嗯，
然后价格还贵了，
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分跟谁比，
嗯，
啊，分跟谁比，嗯，首先就是这个小个的这个是吧，
嗯，
有点像那个小米十二，叫什么真小屏满血旗舰，
嗯，
啊，小屏也给你用一个这个8进1是吧，然后还有这个屏幕其实是他一直用着 1080p 的，我是有点不太喜欢啊，或者有点不太认同。
但是你考虑到这个8进1的发热量跟这个小屏的电池续航，
嗯，小屏
它用一个 1080p 我觉得可以理解。
嗯，反正这个是这个 M10 机台的这个 AMOLED 屏幕啊，
嗯，
这肯定是非常牛逼了，
嗯，
肯定没有那个 Ultra 牛逼啊，
嗯，
Ultra 是 M12，
嗯，
这个三星总是把最好的屏给自己留着了，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还有这个好多人还对这个 GN5 这个摄像头有这个什么微词，就觉得不行，不如之前的。那，
嗯，
三星其实是，你可以看它之前几款机型啊，这一颗1200万像素其实用了好几年。
嗯，
三星是一直自己打磨，
嗯，
打磨。第一代刚上来的时候不太好，然后后边的几个机型就会表现非常好了。 然后3700的电池确实是有点小，
嗯，
然后我们实测啊，就是5个小时是撑不下来的，嗯，
所以
就是
老王开始嘚瑟啊，老王有机器啊，
啊重度使用实验是这个撑不下来的，
嗯，
所以说这个得备块充电宝，
嗯，
然后 S22 加呢，你可以就把它变成大平板的 S22，这个其他就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了，
嗯，
然后 Ultra 你其实真的就可以看成是 Note 22了，
嗯。
因为还是这个方正的设计 M12 的基材 2K 120赫兹 LTPO，
嗯，
这也都没得说，然后绝对是这个其实今年刚是二月份，但我已经可以说这是2022年最好的屏幕了，
嗯，
这个 M12 的基材，
嗯，反正国产厂商老感觉是用三星剩下的
啊
对吧，
对，
但是还帮三星吹牛逼，就是，
那一定吹，我操，
啊，
我们跟三星定制，
嗯，
拿了大价钱，
嗯，
1个亿是吧，
嗯，
2个亿3个亿，
嗯
啊，就这样，
嗯，
然后其实你再看今年的国产手机呢，就是集体他妈的摆烂，
嗯，
啊，砍，
这开年就这么定性了吗？
对啊，
啊，
其实从去年年底我就看出来了，
哎，
这他妈的
啊，高瞻远瞩啊！
对啊，而且今天看完这发布会之后，你就真的就明白，就国产手机跟三星差距在哪儿？
嗯，
啊，是吧？国产手机怎么说呢？我们是吧？比去年提升多少？吊打对手，吊打谁谁谁？
嗯，
然后什么亮度多少？那三星从来不会干这种事儿，是吧？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国产手机砍这个 IP68、
嗯，
是吧，去年是吧我们都是旗舰了，
嗯，
然后把什么防水防尘砍了，
嗯，
就是国产手机没有一个延续性，
嗯，
我就不说是谁家了，
你就差点那个雷军的名了，
不是雷军、
啊，
都有、
啊，
就没有延续性，先说这三星吧，
嗯，
还有一个就是国产手机砍这个摄像头模组，
嗯，
之前说哈，啊，有长焦是吧，我们调研了说这个消费者对这个长焦需求非常非常那什么，然后今年他们砍了，
嗯，
我说这个产品一点延续性没有，
嗯，
然后比如说某个手机上显微镜镜头牛逼，
嗯，
吹，
嗯，
然后今年要上一个新的，那肯定就是不用了，
嗯，
我猜啊，虽然我拿着，
嗯，
啊，我猜是肯定不用了，
嗯，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设计方面，我觉得还是三星还是在线的，首先质感就是，
嗯，
像我们之前做的那个折叠屏手机横屏啊，
嗯，
就是虽然不能让三星最牛逼，但是我们自己使起来
不能
啊，
啊，大家听这个观点啊，不能
啊，
也是出于无奈，
对，出于无奈。但是三星的手机拿在手里质感还真好。嗯，其实三星你看，
所以你这么夸荣耀，你好意思吗？
我好意思呀，荣耀这他妈的绝对是商务人士必备啊，这他妈才能彰显身份呀，
啊，你要是在咱们的节目里表现出一点委屈，我觉得你也算是良心发现，你
对
呀，
啊，而且你看 啊，你拿着一个三星手机然后回家过年，
嗯，
被亲戚问你这是华为的手机，你不尴尬吗？对不对，是吧，
行，反正我知道原来兔兔啊是坚决的反华为啊，你知道吗，但是现在兔兔好像好多了，不那么抵制华为了啊，而是看到那个华为现在的格局，你觉得你是一啥感觉呢？
都这样了是吧，
就别落井下石
说啥是吧，
放平心态了，就捡乐是吧，
对
啊，
我觉得还是要支持国产厂商，
哎呦呵
呵，
这 flag 立的啊特别正能量啊，然后那个兔兔对这个性能这块研究比较多啊，现在这个三星用上那个八阵一啊，就我们看到这个国产手机这些旗舰也都用上了八阵一，然后感觉三星没太说这次他自己的散热情况啊，不像那个国产手机厂商每次都把散热吹得特别牛逼啊，像这种小屏的 S22 和 S22 加，你觉得它能压住这个八阵一的发热吗？
我印象全球发布会的时候 Ultra 应该是提了一嘴散热，
对， Ultra 提了，
对，反正什么吸了什么玩意儿的也都用上了，
嗯，
然后中杯和大杯都没提，
嗯，
我个人感觉啊，首先中杯那个体积就已经注定了它压不住，
嗯，
然后大杯的话还要看拆解，
嗯，
然后从这两天老外放出来拆解来看，散热材料明显是没有超大杯那么好的，
嗯，
所以从也不说从我个人来讲吧，就从我目前看到的跑分来讲，
嗯，
是有点儿盖不住压不住的，
嗯，我觉得对于这个八阵一的高发热啊，我觉得三星能否压住，我觉得持怀疑态度，起码我没有真机上手之前我不是太敢确定这个事儿啊，
嗯，
那跟那个陈默人聊聊啊，陈默人是礼拜一才回到北京的吧，
嗯，
礼拜一回到北京，你摸过那个三星的机器吗？我感觉你也没摸过，
我就昨天看那个谁，
嗯，
看他们玩了一下，但是那个 Ultra 的发热还行， 我发布会我是看了，我那会儿在新疆
啊，
就看了。
新疆也能看到发布会是吧？
新疆通 5G 了吗？
这个就过分了，你其实邀请我来做节目，你这干啥呀？你
我明白谁来埋的谁，你知道吗？
行，我觉得是，其实是我关注的点，我就不说产品了，因为我没有摸到，
嗯，
而且我也不是老的三星用户，我没有太多的话语权去说它好或者不好，
嗯，
我就说发布会，我觉得首先它还是按照就是。依然是全球企业那个标准去做发布会，
没错，
对吧？
没错，
就不管是从场景，对吧？舞美啊，什么搭建，哎，都很炫。
主要是这个小姐姐是管够，你知道吗？让老王有点目不暇接了，看不过来了啊！
从这个手机到 Tab S 8再到它的穿戴的解决方案，
嗯，
都非常的齐全。然后就是说，他发这 Ultra 的时候，还是让人觉得。哎 ，Note 怎么回来了？就刚老王一直在说，我觉得是真的不是 Note 回来了，是 S 没了，
嗯，
对吧？
对，
现在这样看
还真是，
对吧？就不是 Note 回来了，
就更像是 A 系列把 S 系列取代了，你知道吗？就这种感觉，
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啊，
对你这样换算一下，其实我说的也没有毛病，但你说的也没有毛病，
嗯，对，
对吧？
对，
而且他把这 S Pen， 我不知道为什么三星对这个 S Pen 有一种执念啊。就一定要把这 S Pen 一直带到，
对，
即使是 S 和 Note 系列合并都要带这支笔。
有，我觉得这个笔有的人还是非常需要的。
我知道它当然是一个很象征这个 Note 系列的这么一个东西，
嗯，
但是它执念太重了，而且这个笔真的使用率真的是极低。
首先，我觉得我理解不了在那个小屏上，就是拿一个笔写什么东西的时候的感觉，因为我即便在一个 iPad 上写，
嗯，
我都觉得可能说我字儿比较小一点，我写起来都感觉特别紧。其次是它那个后盖啊不平，你知道吗？摄像头凸起，
对
啊。
然后你在上面写字儿，它手机老咯楞咯楞的，你知道吗？
人家的标准使用是你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笔，没让你趴桌子上
放桌上写还不行。
因为那天发布会结束以后，我们不是老写那个评论性的文章嘛，其实就是瞎逼聊，你知道吗？自己都不知道自己
就不懂参数就拿点行了，
不懂你知道吗？东西也没拿到，完了他非让你写一篇评论稿，我操，我都不知道要写啥，你知道吗？就给人一顿瞎掰。
从宏观的层面吹捧一下我们，
对对对，从那个大格局去看。哪有什么东西啊？完了，我到最后我就是自己也说服自己，我觉得 S Pen 它应该有，
嗯
嗯，
就是它是一个灵魂嘛，
对
对，
毕竟它叫 Note 嘛，
对，它需要让人认知到这个，因为 S Pen 你一提 S Pen 就人家想到绝对不是 Note， 而是三星 Note，
嗯，
对吧？那就能把三星的品牌带出来，
对，
那我就说服自己，我觉得这个执念它是可以有的，
嗯，
那最后就是我又聊了一下它那个。关于国内市场份额，我看了一眼，看了一眼2021年 Q4 季度的 0.6，
0.6
还是 Others 那个里面，
还是不到百分之
一。因为我觉得去年三星那个折叠屏卖的还不错，但是主要是市场太大了。
不是，主要三星受水货的影响，你知道吧？它我好像就跟那个索尼 PS5 似的。你说国内卖出几台？没卖几台，但是人全球范围卖大，对不对？有多少流回中国了 ？Switch 有多少在中国呢？
啊，
对不对？
像我就美美的提了一台港版的 PS5，
对，它这水货影响比较大啊。
对，而且就是现在就说它一直在这个其他这个方面嘛，就没有排上名。
嗯，
其实三星中国就是号称 We are back， 就是我们回来了这种。
去年好像就开始喊了，
三星
那不真不是去年，已经很久了。
20年
上一任的中国三星中国的掌门人是
高东
全贵贤，
全贵贤，
对吧？
高
是全智贤，
你说的是高东真，
对，
高东真那是全球移动业务总裁，他都下去了。
对，三星换了一个中国区的头，
对中国区的头，
还让我写过一个稿，你知道，所以我
关键中国区的这个头已经换了2年了，你现在都没有见过。然后我是据传啊，据传他们内部人士说是个头，他不愿意出来，他就怕就是像当年。全贵贤来了以后，大肆的就是说 we are back， 然后我们回来了，什么回到中国市场，
高调啊！
但是呢，就是高开低走，就你销量还
是没起来。这个我是知道的，这个其实是和他就是中国区的这个人有关系。
对，
就是在他喊那个什么我们回来的时候，就是那一年，他跟韩国应该是承诺什么怎么样，然后花了很多钱。
对，
然后新来这人一看呢，他上一任花了这么多钱，但还没有做好，所以他今年又这个预算就会砍了很多。但我就是少花，我就少错嘛。
对，甚至是今天我碰到那个谁宋，还有那个老王的时候， 我都跟他说，我说之前看到那个新闻，人家就哦不是新闻，就是今天咱不是做那个发布会，旁边不是合作伙伴嘛，
嗯，
那肯定就是渠道商，
嗯、
要么就经销商，
嗯，
对地方经销商，
嗯，
人家就聊、啊、聊你现在谁拿三星啊，
嗯，
地方上。拿三星的那都是渠道商，人家拿不到小米、荣耀什么那些拿不到了，哦、因为三星好拿、哦，知道吗？我才卖三星。
啊、
哦，
对。
但是今天那俩人聊的也是说去年的这个 Z Fold 还有 Z Flip 确实卖的很好、
嗯
嗯，但是它的出货量的整体跟 S 还有那个 Note 去比，
嗯、
它不在一个等量
上，不在一个档次上。
所以你去拿货，嗯、我能卖多少，只能说明我卖的好。
哦、
但你不能宏观整个全国市场，
就说对，就说这个中国市场卖的好，
对对对。但是，甭管他们怎么聊，对吧？现在他依然还是在其他那个归类里面。
嗯，
那他到底能不能回归？我们真正回来了？嗯，我觉得，反正凯哥，我知道凯哥是三星粉啊，一直在用、这个。
你看，又说到这个话题了。就是很多人网友都说我是一个星粉头子，你知道吗？其实我不用三星已经好几个月了啊！我自从 OPPO Find N 出来，我一直把那个三星就放假了，我就拿 Find N 当主力机。但是对于三星，其实我感情很复杂。我觉得从那个感性的角度说啊，就咱说回这个产品，
嗯，
我觉得就是 S22 和 S22 Plus 这两款小的和中的这两款产品，实话说，我觉得给我的感觉就是从后面看就特别像 iPhone， 然后从前面看呢，它改了一个直屏，我觉得。你但凡最小的那款用一直屏，我能理解。中杯的这个你还用直屏，我觉得多少少了一些三星的精致感。
看来
然后
跟我一样，
对吧？
这个曲面屏是有执念的。
对，
我觉得我感觉你作为一个高端旗舰，
对
曲面屏这个东西也是你自己炒起来的。
对，
然后你现在自己不用了，
对，
卖你最小杯卖6000多块钱，
对，
然后还上一个直屏，还是1080p 的直屏。
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分辨率说实话我不是太在乎，在它这个尺寸下其实细腻程度也够了、
嗯、
但是这个直屏加上直角边框我真的是有点受不了。
对，而且它那个手感今天我也摸了一下，实话说我觉得 S22 和 S22 Plus 的手感真的不好。它的厚虽然它边缘有一个稍微的圆角过渡，但是摸上去还是特别生硬，完全没有原来曲面屏的那种顺滑的感觉，我是这样的觉得。
这真的很 iPhone，
嗯，就我觉得有点刻意迎合 iPhone 的那个取向了。然后曲面屏和直屏，其实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很多这个打游戏的人喜欢用这个直屏，但是我觉得按照刚才我们的考虑，其实8:1可能在小屏那个直屏的范围里，它也压不太住。
嗯，
所以究竟说这个中杯和小杯就是为了什么用户而考虑的，我觉得我现在有点想不明白。然后说到那个 Ultra 呢。首先它特别像 Note， 我觉得可以理解。然后它我第一眼看到 Ultra 的时候，我想起了什么，我想起了我有生之年参加的第一场发布的那个产品小米三，就巨像小米三，你知道吗？
小米三是像他妈的 Lumia 八，
对对对，就特别像诺基亚的原来那个，你知道吗？就传承下来的 Lumia 到那个小米三到三星 Note，三星 S22 Ultra，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系列的，两边都是圆的，倍儿圆，
嗯、
啊，然后上面是倍儿平，就给你削一下，
对对对，
你知道吗？就那种感觉，我觉得我操，这不是小米三再世又显灵了，你知道吗？就这个感觉。然后 Ultra 我觉得就多少有点三星的感觉了，但是不是 S 系列的感觉呀，哥哥，是什么 Note 系列的感觉，你知道吗？
感觉 S 系列没了吗？
所以 S 系列是我感觉是真没了。
对，所以这一次 S22 出了三款机型，感觉就对我来说。我一个星粉都觉得出了个寂寞，你知道吗？就是三款机型，说实话，实在，因为我喜欢 S 系列，然后我喜欢那个 Fold 系列。嗯，看完这个新的 S22 系列，让我真的一点动心的感觉都没有。这我觉得对于三星来说挺遗憾的。就
S3 和 S4 的那个造型太深入人心了。
嗯，
S3是那鹅卵石的啊，
对，
那挺不错，
太深入人心了。
嗯、
S6 是因为那款墨绿色的配色，
嗯。
让整个市场就是它那个墨绿色断货，确实是。
嗯，
而且刚才兔兔老师说到了那个售价的问题，
对，
嗯、
它不能涨。
嗯，
它那个2021年那个数据，你看看你的那个全球出货量的数据，
嗯，
就是三星和苹果就是在前面，
嗯、
没办法。
对、
嗯，那小米已经逼近了，
嗯，
你就不用说后面的绿厂和蓝厂了，
嗯，
也是步步紧逼，
嗯，
那它数据非常之接近，
嗯，
它就现在没有办法涨价。
嗯、
它 S22 是注定不能涨价，一旦涨价就肯定就是一步错步步错。
嗯，
今年22年整个的布局就完了。
嗯，所以 所以这个 S22 其实在国内市场的压力其实特别大，因为它没法像那个国内厂商一样打价格战，
它对它打不了，
它毕竟有一个关税在这摆着，它是一个
还有一个营销的问题，叫什么呢？就是你海外企业是不允许有水军的，但是国内企业是默认
啊，点谁呢？
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叫中国三星
啊，对，中国三星，对对对。
反正
是这外企确实在中国发展是
多少吃亏一点，
多少吃亏一点。无论是从这个什么政治啊，还是营销什么的，肯定啊，大家都更爱国嘛。
嗯，是好事儿，好事儿啊，好事儿。
嗯嗯嗯。
反正就是关于三星就说到这儿吧，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啊。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并不像老王开场说的那么好啊。对我来说，我觉得还是失望大于期望。这次的 S22 系列新品，我更期待今年的 Fold 4呀，或者说新的 Flip 4呀。
哎，我这跟你说吧，
什么
这他妈的，
哎，
说三星不好的都是他妈不懂手机的，
嗯，
买了一国产千元机，觉得自己可他妈骄傲了。
嗯，我们现在说一个曾经的国产千元机代表啊，下一集下一个手机，我们说这个红米啊，红米这礼拜一开了一场发布会。嗯，发布了 K50 系列的第一款产品，叫 K50 电竞版啊。去年 K40 系列卖的特别好，
卖疯了，
卖的特别好。我看了一数据，说这个 K40 全系啊，
1000万
出货1000万啊，
撼门员，
就
是撼门员
啊，真的是这个千机的撼门员啊。
嗯，而且一整年
撼的死死的，
嗯，
你知道吗？
嗯，
啊。然后这次 K50 呢，出人意料的先出了一个电竞版，不是标准版啊。
对。
啊，电竞版这次呢，包括 K50 电竞版和 K50 冠军版两款产品啊。然后电竞版搭载了是这个 8:1 加上120赫兹的 OLED 直屏啊，柔性直屏啊。然后触控采样率480赫兹，然后还有全球首发的超宽频 X 轴马达以及弹出式的磁动力肩键啊。然后电竞版使用这个双 VC 散热系统啊 ，JBL 的宽频四扬声器，然后后置三摄，主摄是 IMX 686啊，像素6400万，内置4700毫安时电池，支持120瓦快充，售价3299啊，说实话比以往稍微贵了一些啊。然后这次，先不说机器呢，先说说发布会吧。这次发布会牛逼在。来了一辆汉密尔顿的 F1 啊，
你去了吗？你就说牛逼。
我没去，但是我也不遗憾啊，我是一法拉利车迷，所以去了一辆没奔我也那么回事啊。但是他们去的人也不让摸呀，对不对？也就远远看看，对不对？
好像也就雷老板能摸，是吧？
嗯，是，对对对，雷老板确实，雷老板说不让开啊。
对，
我心说这 F1 让你开一圈，那不他妈完了，对不对？嗯，多少咱这年头跑东跑西的也见过真 F1 啊，在什么 CES 啊 MWC 啊，也并不是说纯没见过真正的 F1 什么面啊。这次在家门口出现了一辆 F1， 我觉得还是挺震撼的。当然那个小米不知道怎么想的，你说这个
上海站现在还办吗？
上海不办，疫情嘛，
不办了，
停了两年了。
傻逼，
也不是说不想办，主要是咱们这个疫情闹的就不让人来。这次它叫红米，你看那个 Red 米啊，红色的，但是梅奔的主色调是绿色，你知道吗？就是俩搭起来就是一红配绿，我觉得就是特别相处气息有点严重啊，
赛狗屁，
红配绿，老王不看。
然后说回这个机器呢，这次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8:1啊，把这个好多的国产手机厂商这个。散热技术啊，逼到了一条绝路上啊！大家都开始纷纷的在散热上下功夫。
我觉得卢伟冰那个破字儿真的是精髓
啊，就是
这个破处理器。
官方开始吐槽这个8:1的发热啊，这小米是第一个，我觉得也是挺棒的，就敢于站出来说这个8:1确实发热量大，我觉得也是一种勇气啊，毕竟是合作伙伴嘛。但是你觉得老王觉得这个 K50 电竞版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不赖，我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黑鲨的一个换壳，
哎，
对吧？
首先，它那个摄像头模组就特别黑鲨，
哎，
你不知道以为是一缩小的黑鲨手机跟这镶上面了，
对
吗？
然后这个正统的 MIUI 啊，不是
魔
改
MIUI
是吧？
对，
用的就是 MIUI 13，
黑鲨就是魔改 MIUI
啊。那黑鲨魔改的 MIUI 说是最好用的 MIUI
啊，没有那么多广告，
对，没有什么 bug 还。然后它那个磁动力肩键是吧？这个之前我们也说过，一直是好评。
哎，就是游戏手机嘛， 老是把尖尖这块当成一个就主打的卖点，
这一定
是。但是你看其他的都是什么什么，我有两个 X 轴马达、
嗯，
我那个触控响应率是多少多少，我能提供多少模拟的震动反馈。我跟你说，你模拟的再好，没有一个实体的好，你知道吗？
对，
啊、
它那个超声波的那种，我是不太喜欢。你摁的时候，你会影响你左右大拇指的操作。
嗯，
所以它这个物理的会好一些。
物理有一个良好的力回馈在这儿。
对。
对，那个反馈感真的太重要，你震动做得太好，它没有，其实没有一个形成。
对、
嗯、
但是它这个马达、
嗯、
双马达、
嗯、
这次也特别牛逼，震感特强。我觉得这个、嗯、这个震动感一定要让啾啾回头试试打游戏让啾啾打游戏的时候
打游戏是吗？
对对 对, 对，
你说清楚了啊，啾啾现在人有的用不靠这震动了，你知道吗？
这震动这个电池充电快啊，一震能震三小时、
啊、
它那不才一个半小时吗？嗯、
啊，
它这个尖尖我想提一嘴，因为最早它那个 K40 的时候电竞版的时候就有这个磁动力尖尖，当时我怀疑是就是直接用了黑鲨那套技术。
就是
不是
不是吗？
我跟黑鲨的人交流过
啊，还不是
黑鲨明确表示这套技术跟我没关系，连供应商都不一样
啊，
就是 Redmi 那边自己找了供应商自己搞的
啊，
完完全全不是一套东西。
嗯，
是
那感觉还可以哦，
反正我也不玩游戏，我也感觉不算出来啊。
其实那个众所周知的传闻嘛，
嗯，
是吧？
黑鲨要卖了，
黑鲨对
对，
所以我感觉这个今年涨价，
嗯，
其实就是对市场的一种试探，
嗯、
看看能不能让 Redmi 来代替
黑鲨
这个市场。
对，是有这种打算，他们肯定。
因为现在总有一种传闻说黑鲨要被这个腾讯收购了，说以后就
真叫腾讯黑鲨了，
就不做手机做 VR 去了啊？你说那个，你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内部的消息没有？就是以后黑鲨还做不做呀？
一时半会儿手机这个产品线肯定还是
肯定要做
啊！
这他妈什么拯救者、
那个、不管是元宇宙啦，或者说 VR 游戏啦，这些东西到目前为止更多还是概念。
做 VR 的前提是要内容足够多，
嗯，
你才能去顶那个硬件，
嗯，
那没内容，你现在我觉得腾讯想要做这个，他就是想做内容，
嗯，
然后那同时并行的是让黑鲨继续出手机。
嗯，
然后继续合作你都无所谓，但是我把你先收了，
嗯、
对吧？我等我有足够的内容的时候，硬件直接顶上来，我就可以，
对
对吧？一炮而作，
对，
做而就
是、内容一定是你不可能他妈一个片儿老看呀，看他妈十遍也腻。VR 的，我说
正儿八经说，现在 VR 市场真的不景气，
嗯，
对吧？就简单说，从 VR 内容来说，这没法看，
没法看。他妈拍的什么呀？拍个 VR 视频，我那天看了嘛，《祖国大好河山》，我他妈自己买张机票看不行吗？
谁看《祖国大好河山》啊？
不是，
我们 VR 真看的不是《祖国大好河山》。
不是，那你跟我看的可能 VR 内容真不太一样。
不是，
大部分的世界各国美女，你知道吗？
我倒觉得挺刺激的那种。
大部分的 VR 视频都是《祖国大好河山》。
嗯，
然后呢，小部分有一些这个全国各地的美女。
没有全国各地啊，
不是我
全球各地啊，
你现在这么正经啊，
全球各地的美女，然后这看着还是不太过
瘾。你说这国产的 VR 的我还真没看过，你知道吗？你说国产的平面的我看过，国产没看过 VR 的啊。
拍摄剪辑难度太大，这国内还没有这个。
老王突然不聊番号这个事儿，我还觉得有点不适应了。
嗯，回头留个邮箱啊，大家。
要说真的，这个 VR 看这个欧美的真是给力，我跟你说，真给力。我看 VR 只看欧美的，我操，
口味有点重、啊，
尤其是那个俄罗斯那边的，你知道吗？
俄罗斯那边的、
啊，俄罗斯那边的啊。巨棒，我跟你说，跑题了啊，就是拉回来接着聊这个红米、啊、
Redmi K50
啊，我觉得这个红米啊，这次就是电竞版有着很明显的这个黑鲨的特征，
嗯，
导致它这个它和黑鲨有一种游戏手机上不同于完全其他的游戏手机的一种取向，就是说它设计特别偏中规中矩，
就是正常也能用，
哎，它不是那种像那个什么。红魔呀，什么 ROG 呀，那样你看着就特别电竞的那种，特别光污染啊，那种 RGB 呀，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我觉得这就是完全取向着两种不同的消费者群。我觉得就是咱刚才说了一个 K40 的全球销，就是总销量是超过1000万嘛，然后同时还有一个销量是什么？就是去年所有的游戏手机加起来不过100万。就是这仨品牌加起来不过100万，
就是红魔、黑鲨、拯救者，
然后加上 ROG，
还有拯救者的事儿啊， 有拯救者的事吗？
拯救者是阿德里的阿德尔啊，
人家他妈也疫苗一个亿呢。
我这边看到的数据基本上黑鲨红魔几乎就是各占半壁江山吧。
啊，
红魔。
对，
黑鲨跟红魔。
我老觉得
LG 好像现在去年也不行。
LG 跟拯救者，拯救者基本上就那一批货。
嗯，
然后 LG 这在国内存在感多少大家都知道。
红魔卖的好，没有预想到。
嗯，反正就是我觉得红魔跟那个黑鲨就完全迎合了两种层面的人。
对，
黑鲨就是那种我普通消费者，可能我这个是一班逼，就是每天苦逼苦逼的下班想躺床上打两把撸啊撸，打两把这个王荣耀。没撸啊撸不是手游吧？
也有了
啊，有了是吧？就打两把王荣耀，打两把吃鸡。
嗯。
可是呢，我上班要拿着一个红魔去，这不太
有点嘚儿
啊，就觉得我他妈一身西服，我他妈一大皮鞋跟这儿盯着，我来一红魔手机，操，有点不像样，对吧？
嗯，
我拿一黑鲨可能稍微好点，我拿一个 K50 电竞版可能更好点，
嗯，
对吧？但是还有一些就是小年轻、小学生什么的，我他妈玩游戏，我生怕别人不知道，我必须得嘚儿亮，你知道吧？我哪怕我打得不好，我这嘚儿亮就觉得我这妈玩的是一牛逼，我是一电竞大神，你知道吧？
嗯
啊，所以就是我觉得完全迎合了两种不同取向。
嗯，
但是你说哪种面更大呢？我觉得反而说黑鲨这种，或者说K50 电竞版这种，可能说面更大一点，但是可选择性更强一点。
这个市场本来相对就是一个小众市场，
嗯，
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面大不大了。
嗯，
你也说了，加起来也就百十万台，
嗯，
对吧？
嗯。反正确实这个专注于电竞手机这块的厂商确实不多，但是实话说这个 K50 电竞版我觉得各方面还是比较综合比较全面的。
对对对，
再结合它的售价3299考虑，你可能觉得它相比以往的红米手机卖的
贵 了,
贵了
啊，
但是你考虑你要跟 iQOO 9比呢。
对，我跟你说这个K50 电竞版
机器有便宜的吗？
Moto
对, 对 Moto 是真便宜啊。
大哥你买了吗？
不是，我听说啊，就是某个厂的人跟我说，就是怎么说 Moto 呢，说这他妈的他们真是牛逼啊，
嗯，
这个都不调教，直接拿他们样片就敢卖，这跟我们我们都干不出来，
就是半成品就
人抢一个首发嘛。
对，
那最后不都是，都不让评测了吗？都寄给媒体的机器都往回收，说老师千万别出啊，千万别出。
嗯，我出了吗？我好像出了，我记得啊，我算第一波，我手快知道吗？反正就是我觉得该说哪儿了？说这个 K50 电竞版啊，对这个其他品牌的压力，我觉得 K50 电竞版其实打的不是红魔，也不是 LG 什么之类的，打的是反而是什么 iQOO 啊、
iQOO 9、
什么 vivo X 啊、
什么 realme GT 2 Pro 这种。
realme 这种，其实我觉得，你算是性价比来说，就同样的配，可能说 K50 可能配置还更好点，更全面一点，它比直接比 iQOO 9便宜了七八百，
对
对吧？
嗯，
那你说？他对于这个所谓的，虽然说 iQOO 9他不打，不从来不说自己是游戏手机吧，但是我觉得
说鸡不说吧，
文明你我他啊，然后但是总觉得他是各侧重点是这个游戏方面的，
嗯，
就从
然后每次都是什么什么各大游戏比赛，他要去什么官方用机啊什么，他都得说一下，
就搞的这方面，
嗯。
就是从这两年罗宇斌这个操盘情况来看，就是我觉得。就目前可以说性价比你完全可以相信罗宇斌，
嗯，
对吧，
嗯，
他对这方面就是整个渠道的操盘，
嗯，
整个产品的定位，包括后期的一些宣传营销，
嗯，
一些价格方面他确实很有一套的，
嗯，所以说这个小米啊老说冲高端，我觉得小米冲高端冲了好多年了，完全就是一个逗乐呢，你知道吗？就是每一次冲高端，就是去年出那小米 Mix 4加上小米 Mix Fold 真是一个比一个烂，你知道吗？但是你说这个中低端领域，真是你说 K40 系列，包括今年的 K50 系列，还真的没有说比它更合适的。
嗯，
我觉得小米站稳了这一片，就导致了它去年的销量一直节节攀升，甚至冲到了世界第三的位置啊！今年凭借着这个小米这个 K50 系列，算是 K50 电竞版算开了一个好头吧。但是接下来还会出 K50 的各种版本，我觉得啊，
对，肯定会有什么标准版，K50 Pro，这种都出来了，
各种版本啊，慢慢的也会继续收割一波。我觉得，如果你不想仔细研究这个手机这方面的，然后你又不想花太多钱，我觉得必然买 K50 系列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啊。
嗯，绝对没什么问题，今年。
然后觉得和荣耀比呢，
这我觉得就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了，是吧？
那你爱吃萝卜还是青菜？
我觉得这个是吧，你这个要流淌的是热血，我建议你买荣耀。
这坑我只敢给老王玩。
然后如果你是比较冷血是吧，我建议你买这个 K50， 因为这个 K50 的 slogan 叫冷血旗舰。
嗯，行吧行吧。关于那个红米 K50 啊，我们就说这么多。最后还有一款手机叫红魔7啊，这个红米发完了这个 K50 电竞版以后，红魔马上就来了，发布这个红魔7啊。红魔7是165赫兹的高刷电竞屏，高通8:1，加上这个 S8.0 的魔冷散热系统啊，内置4500毫安时电池，120瓦快充。其他就没什么可说的吧。后置三摄，1600万像素的屏下镜头，还有什么呀？双 X 轴线性马达，没了，4799元起，红魔7。老王点评一下，怎么样？
我操，这个
是客户吗？我先问。
不是
啊，不是，那说吧。
穷，主要是这他妈手机吧，这手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公布价格的时候都给我弄懵逼了。
为啥呀？
他妈的7-8款、
哦、
是吧？你看有一红魔7，红魔7暗夜骑士呗，
听着跟蝙蝠侠冠名似的。
红魔7刀锋透明版，
哎，你不会真要全念吧？
红魔7 Pro 屏下暗夜骑士版，红魔7 Pro 屏下游戏赛博什么红版
啊。
红魔7 Pro 啊，
各大知名的欧美动漫人物感觉都包含在里了。
对，然后红魔7 Pro 屏下刀锋透明版，
这刀锋战士蝙蝠侠加上赛博朋克2077，我觉得都出现了。
然后还有一个最牛逼的啊，红魔7 Pro 屏下加刀锋透明版，16GB 加 1TB 版本，
皇帝版啊
啊，皇帝版，对对对，皇帝版，
它这个版应该能虚拟到24瓦
啊，对，
24+1T
加六，然后反正是。怎么说呢就挺牛逼的。
这就是你的电瓶是吗？
然后7和7 Pro 我都有啊。就是
不要嘚瑟啊。
这两个都是那个刀锋透明版，然后那个7 Pro 呢是屏下摄像头的那个。这个屏下摄像头的这个技术呢就是中兴什么 XA30 的那个同款技术。就是你白底的时候，就黑底的时候还看不太出来，然后白底和这个熄屏的时候还能是能看出来一点的，它上面是一个方块。然后和小米那个方案呢，小米就是一圆圈，啊，它这个是有一点大，但我觉得这个不影响啊，无所谓，前置无所谓，一个800万，1600万，这个就是像那个刚才村长说的，就他妈光污染了，
但是说实话，我以我的审美啊，我特别吃红魔这一套，你知道吗？我觉得那后壳巨好看，你知道吗？
这个是什么呢？就七红魔七是有那个风扇和它底下那个。logo 的灯，然后7 Pro 呢只有风扇的灯，它后面那 logo 就不亮了，啊，
你总感觉它还有一块透明的那个，你知道吗？
那透明的上面写着什么风扇，什么什么骁龙八，什么2000转这种，
我觉得特别有样。
人是20000转每分钟，
20000转呢，我操，他妈够持久的啊！
对，我觉得真的特别有样。我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干什么不像什么，你知道吗？我总想说在人群中凸显我的个性，要不然老王敢秃瓢我就敢那个弄一 HOT 你知道吗？反正我就觉得我特别喜欢这种造型夸张的这种设计啊。虽然这个 LG 曾经是我们的金主爸爸，但是我今天我也不拘着了啊，我也不掩饰对红魔7设计的那个
喜爱了
啊，喜爱啊。兔兔对于这个红魔7这个散热怎么看呢？你觉得他这个
我觉得啊，就是这两年来看，红魔要感谢高通
啊，
因为888，骁龙八连着两代火龙，如果说是在865时代，你搞一个风扇弄到手机上，大家都觉得是浪费，多此一举，脱裤子放屁什么的，
对。
但是从888开始，我操，风扇真有用，就是
有一个风冷技术。
对，它虽然说那么小一个风扇，它对散热起不到什么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它。就从我们实测的情况，我们实际体验的情况来看，它这个风扇它确实起到了辅助散热的用处。
它能把这风快速排出去。
对，它的好处就是让你888稍微变得稳了一点。不能说稳如老狗吧，但是更持久了。真男人了。差不多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到今年骁龙八又是这样。
嗯，老王多想给自己装一风扇呀、啊嗯！
我想他妈给自己装一马达，我跟你说，
马达你就更快了，你不能装马达啊。
然后另一方面，我倒觉得屏下，
嗯，
用到游戏手机上，反倒从目前来看是走对路了
啊、
嗯。说白了，玩游戏的糙老爷们有几个自拍的，
嗯，
他管你自拍的时候是不是难看，是不是效果不好，是不是那个。白底的时候什么什么什么能看出来东西、
哎、
其实你在打游戏的时候那一块其实效果是不明显，它总比你挖个孔什么的强，
哎，
对，
对
吧，
对，有很多的游戏的操控的或者说显示什么一些信息的界面啊，它总是在那个挖孔的位置，
对
吧，就是这个不用适配了，直接就是给你显示出来了，我觉得挺好的啊。
嗯，
但是现在这个游戏手机你知道它不用八阵一就感觉它不是一个顶配的合格的游戏手机，
对，你说，
但是你先说现在这八阵一其实挺尴尬的，说实在的，
哎呀，这个就怪华为，是吧？这个、
哦、没有竞争了，
对、
啊、
这华为不出麒麟处理器，这高通都不好好干了啊，看来
白了。
对，看来这个还是得期望华为早点出处理器。
我报个小料啊，
嗯，
这个东西也不能说是竞争，它确实是一方面，就是让高通稍微有那么点不思进取了，
嗯，
但是。代工厂嘛，三星它也确实要背一部分锅
啊。对，确实这两代高通的处理器都是三星代工的。
对，它这个五纳米工艺确实不算啥，而且也不是说高通不想用台积电。
它这个是没上 EUV 是吗？
上了，
上了，但是
上了，但实际上你把它认为是三星的五纳米，其实就是七纳米
啊。对，
三星的七纳米差不多就是十纳米小改，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嗯
啊，
那我们不妨说这个关于处理器这方面吧。其实最近这个八阵一炒得轰轰烈烈的，然后加上这个三星，其实 S22 它除了这个有八阵一的版本，它海外版本还有自己家猎户座的版本啊，再加上这个联发科马上要出这个处理器了，很多这个手机厂商也在蓄势待旦的这个准备上一波这个联发科啊。之前我们都觉得高通的处理器肯定是最好的，没别的天啊，但是联发科这波气势好像还挺足。
我这拿到了一个数据啊，
嗯，
就是同一款手机，天玑9000和8+1的这个，
嗯，
在运行同样的这个游戏的时候，
嗯，
然后天玑9000的温度更低，
嗯，
续航更长，
嗯，
帧率更稳，
嗯，
但是问题来了，
嗯，
用天玑9000的比用高通的要便宜，
嗯。这联发科一致都有
保密协议多少钱来着？
协议500万呀！
啊，
老王有钱不在乎啊，反正就是高通和这个马上联发科推出这个新处理器的对比啊，让我想起什么？想起这个 AMD 和英特尔之间的比较。你知道英特尔已经就是挤牙膏挤了3年了，
4年了，在
从这个酷睿12出来之前这三年啊，我感觉 AMD 一直都是压着这个英特尔的。AMD 这个首先便宜，然后它这个功耗，尤其在这个低瓦数的情况下，它这个表现是特别好，就完全力压这个英特尔这边。反正我觉得就是从十代酷睿、十一代酷睿来说，都跟 AMD 没法比。但是12代酷睿好像是要抬一头了啊，我要重新用一个
上来了
啊，
是吧，
我要重新做一下，然后用一个几纳米来着6纳米，是吧？
对，
6纳米的工艺，然后重新做一个。这个酷睿十二好像今年这个英特尔处理器又牛逼了啊，但是 AMD 这边6000系列的处理器呢，也我补足我的短板，我在 GPU 这块好像他说那个 AMD 的6000U 那个 GPU 能堪比这个1650，嗯，大概是一这么水平，就极显能到一个1650的水平，我觉得相当牛逼了，以后什么 GPD 啊什么阿雅啊那些这个掌机啊，我觉得完全就可以这个更上一层楼啊，就掌上玩2077不是梦啊。然后这次 AMD 也加上这个 USB4 啊，它能接拓展坞什么的，接显卡坞，我觉得今年 AMD 也值得可期。但是这个说回手机这边呢，会不会这个呈现一个联发科逆向而生击败高通这么一个情况呢？兔子，
就是从现在出货量来看，你如果算那个联发科和高通的整体出货量的话，实际上联发科是已经逆袭了。
嗯
嗯，
就是联发科现在才是全球第一大 SOC 厂商。
嗯，
但是实际上大家也都知道，联发科出货的重点是在
中低端
这一块。
嗯，
他真正高端领域一直以来都没有什么建树。
嗯，
然后这么多年实际上联发科给大家的一个感觉说不好听点就是狗肉上不得席面。
这有点过于不好听了啊。
但是实际上在目前高通它的 CPU 也不玩自己自研架构了，一直也都是用的那个 ARM 的那个公版的架构，然后只有 GPU 是自研的。这就导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你们技术实力都差不太多的情况下，谁更舍得砸钱，谁的性能就有可能冲得更高。你比如说今年天玑9000，他们在 CPU 架构大差不差的前提下，首先是天玑9000用了代工费更贵的台积电五纳米，四纳米吧，
忘了，
不知道，回查。
然后又用了它的天玑9000的 CPU， 它的缓存是更大的。对于移动处理器来讲，其实 PC 处理器也是，它的缓存的大小，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决定性能。这就是大家既然架构一样，那我缓存更大，那我性能肯定就强。所以从今年天玑9000和那个骁龙8的跑分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个天玑
就得说一下跑分
啊，天玑9000的
没事跑个昏，
对，天玑9000的 CPU 性能它是更强的，但是高通的传统优势还是在 GPU 这一块，尤其是今年骁龙8 GPU 它不挤牙膏了，那个 GPU 架构从那个 Adreno 600系列换成了 Adreno 700系列，直接就暴增了40%，也基本上就是靠着 GPU 这一块，然后高通才能怎么说呢，晚尊，
但是也导致了发热量大呀，对吧？
那
这都是两面的嘛。
这个东西到底是三星背锅还是高通自己背锅，那只能下半年了，因为下半年不是传闻有那个台积电的骁龙8 Plus 吗？
那三星自己的处理器呢，感觉好像是比如说这个
三星的那个也非常强，
对呀， S22 用的自己的处理器反而更好，然后给高通做的反而就不太行啊。
这方面我是这么看，就是历代猎户座都号称是安卓之光，或者说被大家认为是安卓之光，然后它也确实出现过成为安卓之光的时候，但是在绝大部分时候它的表现都没有纸面参数那么好，包括今年也是这个猎户座的2200 GPU 是用了那个 AMD 的，然后理论性能确实非常强，但是从目前不管是我们的跑分还是什么其他友商的那些测试软件的跑分来看，可能是没有发挥真正的实力吧。从现在如果从那个安兔兔跑分来看，现在这个整体的话，天玑9000和骁龙8的旗舰机可能会有胜负，如果说天玑9000的配置堆高一点的话，可能天玑9000会有一点小优势，当然我现在没看到量产机啊，只是说我现在预估的。然后那个猎户座这个2200可能跟那两个可能会有5%-10%的差距吧。当然它你要说旗舰机它也确实没问题，大概能跑个90多万分100万分，但是很难突破100万大关。但是现在那个骁龙8的机器大家也都看了，基本上只要不是特别热的情况下，基本上
只要放冰箱就能过
100万
啊。
对。然后天玑9000从目前来看过100万应该也是很轻松的，但是这个猎户座2200，我
理论性能还
差，我目前看到的成绩很少有超过100万的，高的可能也就是98-99，低的话94-95那个样子吧。
你们都已经看到跑分了，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拍照天玑是不如，也不是说拍照不如高通啊，就是它有些功能高通能实现，但是这个天玑9000不能实现，这具体功能还不能说呢，这500万呢，
但是看取向吧，就是如果你是偏爱游戏的，可能说等一等那个天玑9000更好一点，你要说
K50不是也要上天玑9000
吗？对，你注重综合实力的话，可能说拍照用的多一点，游戏玩的少一点，你用8:1也问题不大。
这个其实就是我想说的另一个方面，就是高通，单说高通和联发科这两个厂商他们来对比的话，高通今年就不说了，今年可能两家产品实力差不多，在往年的话高通除了硬件强，它在软实力方面也是很强的，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啊， 比如说现在村长老王你们俩现在特别有钱，去没事了想做手机了，然后
那多鸡巴想不开呀，
做了一个村口手机是吧，
这得多有钱。
然后你们去找高通，高通可以帮忙买，你们直接就给你们一台基本上能用的手机，然后你们去，对，你们去换个壳什么的
啊，
就直接就能用了，然后再搞软件开发，找个第三方去做套 UI 什么的，那就上市了，能卖了。
那牛逼啊！开机就是啾啾先出声，然后内置什么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音乐，再收一波钱。
不让装，知道吗？
但是这方面联发科也不能说完全做不到，
嗯，
它就是很难做到，或者说它不可能所有的平台都能做到。但是高通就能确保，基本上它。但凡是我出的东西我都能给你出参考设计，
对，
你照着我这个方去弄，
对，这个
你别瞎改，那你就保证能用。
对，高通它就是一直是这个叫什么保姆式的方案。
对， 对， 对，
比如说你它不是单卖这一块的，比如说 SOC 是一块，性能是它 SOC 带这个 GPU 是一块，比如说你想要什么 ISP 加什么功能，哎，你交多少钱我给你加一功能，你什么 AI 这块需要什么功能我给你加钱给多一功能，有点像这模块
菜单让你选，
哎，
对，高通说的时候都是一些套片的价格，
嗯，
这个套片其实就包含了这整个一整套的平台，
嗯，
然后你还可以再选装一些其他的东西，包括什么
就加装
WiFi 了，WiFi 了，蓝牙了，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嗯，
这些包括那什么快充芯片了，这些都是
像美国那些手机什么加毫米波是吧，不都可以，
嗯，反正兔兔一来就给我们普及了一些更多的我们平时聊不到的内容，
然后
我也知道主要是你们平时跟不上，
你就直接骂我就完了吧。
最最重要的一点，我不知道那个村长老王你们俩对那个系统升级这块在意吗，比如说安卓十到十一，十一到十二，十二到十三，
反正我觉得升了更好，但是其实很多的新功能我你要不告诉我我感觉不太出来，
主要是你现在用的就他妈不是原生安卓系统，全我跟你说啊，现在给你一个MIUI的手机是吧，说这MIUI底层是安卓十，给你 vivo 手机底层是安卓十二，你他妈根本就使不出来。
现在我还真没用过安卓十二的，好像我用的都是安卓十一的吧，
不至于吧，
谁说的呀，
我这是
你现在手头这台应该是，
哦，这是安卓十二的，
现在去年2022年，不是2021年，2021年一整年的新机应该都是预装的安卓十二了，或者说下半年的新机都是安卓十二了，然后在这些安卓的大版本升级的时候，高通这方面的优势比联发科相对也是明显那么一点的，
跟
谷歌的合作，
谷歌的合作，
也不能说
也不叫合作，
其实联发科跟谷歌也有合作，但是高通就胜在工程师多
啊，
我可以每个平台我都安排一些工程师来做新那个版本的适配，
嗯，
然后我可以一次性都丢给厂商，那你们爱升不升，
嗯，
反正我给厂商了，厂商升不升是厂商的事儿了，
嗯，
然后联发科这边可能就是工程师相对少一点，只能就是说一个一个来吧，
嗯，
然后所以这两年。或者说今后几年如果说联发科能一直这么稳下去的话，在高端站稳位置的话，大家可能会发现啊，你买了一台天玑9000版本，可能是我买了一台骁龙8版本，然后我这台骁龙8在安卓大版本升级的时候可能会比你天玑9000版本早那么一点，
那这他妈的用高通的优越性还在，你他妈山寨机，
这也得看那个国产厂商的适配你知道吗，嗯，也不见得能早哪去你知道吗，你可能说原生的支持了高通的，
嗯，
但是你那么国内厂商迟迟不适配，非得等着一批来一块走，那你说你也没
用，那肯定是新机更快，你这个去年的机器肯定就是慢，
嗯，对，
当然这块儿就是其实就是刚才老王说那个，我个人建议大家不要太在意，就是老王说那个他现在存在最大的意义其实就是版本号了，
嗯，
在功能方面你根本用不出来什么差距，
啊，
是的，对，
因为大家都是魔改，
对，
嗯，
对，
魔改都没用了，就人家安卓十二都已经支持了这个 OTA 不重启了，
对，
但现在他妈的一更新一个包还鸡巴给我重启，是吧？这安卓十二最牛逼的一个功能，我觉得，
嗯，
没了。
反正我说了半天啊，这感觉刚才说的都是废话啊，大家感受不太出来啊。重要的就是，反正联发科这个新款处理器的出现啊。可能会解决八阵一这个在发热上的问题啊，目前我们也没有说具体拿到时机，所以我们不敢肯定。
对，
但是起码说带给了消费者这么一个希望，在功能或者性能不缺失太多的情况下，能解决这个发热问题，我觉得现在是困扰很多消费者购买手机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嗯
嗯，然后这个希望联发科能够沟通在高端领域有更多的一些竞争，然后让这个 手机别都千篇一律，都他妈的没什么区别，就做出点差异化来，好吧。今天节目说的就差不多了啊，关于三款手机我们都聊了，很久没有这么正经的聊手机了啊，然后希望大家能找记住我们村口是一个
科技数码脱口秀啊，
对对对对对，我们不光是脱口秀啊，还是科技数码脱口秀啊。节目最后这个这没出正月就算年嘛，对吧，我跟老王都给大家拜过年了，这个我们这个兔兔跟陈某人来了啊，我们看看能不能用方言拜个年啊。这个新疆有方言吗？
我去，新疆哪来的方言、
啊、新疆没有方言是吧？
有啊，囊死你
他就是很早的那种西北话，有点带点甘肃的味儿、带点陕西的味儿、那种。
你会吗？
我不会那种土话。
嗯、不会啊，那你就算了，放过你吧。兔兔给我们来个河南话的拜年吧。
大家好啊，那个我是兔兔、祝大家虎年大吉大利。
我
有那味儿了，有那味儿了。
大家都当虎鼻。
行了，大家都当虎鼻啊！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我已经爱上一个叫做郑州的地方，虽然他已经不是你所识的模样，我已经属于一个叫做郑州的地方，又为他装满了我所有梦的方向，装满了我所有梦的方向。